好，我们现在是诵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九章十七到二十七节。大家请起立，请。众人中间有一个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我们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怜悯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父亲立时喊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去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这原等不配的人。求真理的圣灵就来洁净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怀着一颗清洁的心，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领受你的真道，成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肖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爱不信的时代。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感谢神，我们又可以在以下的时间借着分享神的话语来敬拜他。在这边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来宾朋友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他的真理与我们同在，也成为大家的祝福。现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你的殿堂当中和教会一起敬拜你，为着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也为着你借着圣灵所向我们启示的圣经献上我们一颗恭敬的心。当我们在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在人的心里面来做善工，并且赏赐给我们能力，使听到的人都能够按着心中所存的感动活出你的样式，活在你的旨意当中。祷告祈求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继续马可福音第九章的信息。我们之前讲到第九章的一开始，那个是耶稣他带着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到山上去，他们看见耶稣变了形象，整个放出那个无比的荣光。当时耶稣身旁还出现了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在对话。那我们也在山上也看到神从云彩当中发出那个他的声音，说到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接着他跟门徒往山下走。今天的信息是当耶稣到了山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在这当中，耶稣有讲到一句话，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爱不信的世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借着这段经文，我要从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开始，我们来看看耶稣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明白他口中所说这个不信世代的模样。第十四节，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就我们看到的是门徒跟文士之间有了为了一些事情起了争论，那一直到耶稣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才告一段落。接下来这段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稍微知道他们为什么辩论。十七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这个是形容他浑身僵硬的那种现象。这个父亲继续说，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这是在讲原来这个父亲他的儿子被鬼附了，那么他找到门徒这边请他们将鬼赶走，但是门徒赶不走他。那这个是门徒跟文士在辩论的原因。你是说耶稣说了十九节，他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就是让这个父亲将儿子带过来，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这个鬼一见到耶稣，好像还要尝试着做他奋力的一搏，在众人面前就看到跟刚刚父亲所描述的非常像，让这个孩子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嘴巴满嘴的这个唾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边父亲向耶稣提出他的呼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有需要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有的人是知道他的身份，呼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是一个瞎子，看到听到耶稣来了，那跟耶稣的呼喊，那耶稣使他重新看见。也有人会这样问到耶稣说，主啊，你若肯，问耶稣的意愿，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有这样能力，但是耶稣愿不愿意让他得洁净呢？耶稣愿意，就让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得到洁净。这次我们今天看到刚刚讲到父亲口中所说的话，不是你若肯，也不是你若愿意，他也没有喊大卫的子孙，而他是说你若能，你能吗？你若能做什么？他实际上向耶稣表达是，若是你有这样的能力，那求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可能是因着不同的人，他们对耶稣有不同的认识，或者是他们当时身处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所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那种不同的呼求。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是这位父亲当时向耶稣所发出的呼求。耶稣之后回应他说的也是，你若能，在原文没有这个信字，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耶稣用的是父亲提问的方式，你若能来回应他。那实际上呢，耶稣在问他，你能不能信？你若能信，那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二十四节讲到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我们若是参考英文的圣经，实际上他这边讲到的是 I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 比较新的中文译本就翻出来说，我信，我不信的地方求你帮助。实际上他有信，他也有不信的地方。二十五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也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那我们照样看到耶稣他斥责污鬼， 把鬼赶出去，孩子完全的好了。之后的经文又回到了耶稣跟门徒的身上，28节，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你没想到门徒这时候心里挂念是，为什么我不能？那你可能，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那在这整件事情之后，看到耶稣继续他的行程，30节讲到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这是耶稣又一次的向门徒提出他的预告，自己将要受死并且复活。前一次我们还记得，在马可福音8章里面，那是他第一次，因为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门徒认他，认出他来说，你是基督。那接着他要门徒知道他的使命，在这世上最终的使命，也就是因为他开始要将这些道理讲给门徒听，要门徒心灵上面跟他更加的容易契合，要朝着十字架的道路前去。那所以我们也就更明白，为什么之前耶稣有说到说，我在这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我们可以看出一丝丝他内心的无奈，还有他的焦急。那么我们从光是马可福音来看，已经看到耶稣赶过好多次好多次的鬼。我翻了一下，从马可福音1章、3章、5章、7章都有具体提到耶稣赶鬼的经过。6章还有提到他是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门徒也在传道，也在赶鬼。当时他们是奉了耶稣的权柄出去赶鬼。那这一次呢，已经是马可福音最后一次讲到耶稣在赶鬼的这个经过了。我们看他没有，耶稣没有立刻就把鬼赶出去，他是先责备这个不幸的世代。虽然那是在跟耶稣的这个父亲，孩子的父亲对话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耶稣并不是只针对这个父亲说的，而是用世代，不幸的世代来形容，范围更广，当然就包括了当时在场的人。因为耶稣所指的特别是关于人不幸的问题，所以让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跟信心有关的上面。今天一开始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原本跟文士在辩论，那是因为门徒一时没有办法将鬼赶出去，但是身旁还是站着这个可怜的父亲跟他这个被鬼附的重病的儿子。那这群人，门徒跟文士在讨论辩论的时候，怎么没有人想到耶稣？怎么没有人想到，就是前不久才在山上登山显荣，并且还有天父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怎么没有人会想到耶稣？门徒怎么没有主动去求问耶稣，还要等耶稣走过去问他们话？那为什么耶稣一出现的时候，他们要如此的惊讶稀奇？他们见到这个鬼没有办法赶出去的时候，只顾着跟文士辩论，却把旁边有需要的人晾在一旁。若是没有耶稣的介入，那么还不晓得这当中的讨论要到什么时候。这群门徒对耶稣的信心跑到哪里去？那这个孩子所遇到的一切的事情，最终还是由父亲的口亲自向耶稣所表达的，并且我们可以从耶稣跟父亲，还有耶稣之后跟门徒的对话当中，都看到了他们不幸的模样。我们可以试着将自己的处境与当时经文的描述来做一些连结。其实我们也可以将自己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代称作一个不幸的世代。就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到的一些人当中就有不信神的， 信神的里面的呢，当中就有不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人呢，他有的人还不相信圣经，相信圣经的人有人不愿相信里面的神迹，这些都是我们时常遇到的人，这些也都是要来考验我们信心的人。除了人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要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人，要耗去我们大部分时间的人，包括世界上与信仰无关无益的价值观，各样的思潮，一切都在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讲到这位父亲，也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非常真实的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也不免会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忽然一下就来了，或者是有始终抛之不去的难处，自认为没有办法解脱的一个困境，可能还会因着这些问题，我们受到人的冷落，被人孤立，感觉四处碰壁，求救无门。更困扰我们的是，刚刚讲到的这些问题，就连基督徒自己，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当我们一不留意，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还有我们所处的环境，很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自己对主的信心。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到，我究竟是信了，还是不信了？有时候我们也感到我们的祷告是祷了，可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效果，跟没祷一样。我们会处在这种彷徨无助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下一步我们应该往哪里走。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就要继续从经文当中来学习，应当警醒来面对这个不幸的时代，并且查验我们自己有没有那个不幸的地方，并且求主帮助我们挪去这些不幸的捆绑。今天的经文，当父亲将自己的儿子所遇到的一切的情况向耶稣表达了之后，耶稣刚我们刚刚讲到，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接着连续两次讲到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两句话之后，我们看到其实耶稣还是出于他的怜悯，他的爱心，让这个父亲将孩子带到自己的面前。耶稣于是开口向这位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他关心他的孩子。那父亲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那我们可以想见，这样长期长时间累积下来的压力，对于这个家庭会带来多大的负担。时间久了，确实有可能让人意志消沉，感到毫无希望，连耶稣大有能力的主的神的儿子来到他的面前，也没有让我们从他的嘴巴里面听到怎么样有信心的表现，信心的言语。那我们都知道，在耶稣传道的日子，很多人的信心是让耶稣颇为吃惊的，像是那个摸他衣裳穗子的那位血漏的妇女，还有曾经向耶稣表达说，那个狗就算狗在桌子底下也吃你们孩子掉下来的那些碎渣的那样迦南的妇人，还有那个很出名的百夫长的信心，只要凭主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连耶稣都感到惊奇，从没遇见过。但是在今天这个场景，我们就没有看到这样的信心。父亲只能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帮助我们。从耶稣回应他的话说，你若能信，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要他想一想，他有没有一点点，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因为凡是有信心的人，凡事都能。那接着，这位父亲的反应是：我信， 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父亲在这里的意思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借着这句话，我们来思考一下父亲的信与不信之间。他先是嘴巴里喊着我信，没错，他是信，他也愿意相信，也就是之所以他先去找了耶稣的门徒祈求帮助，只是没有想到门徒对这个鬼束手无策，这可能就已经摧毁了他大半的信心。眼看着孩子从小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不晓得到什么时候突然一下爆发的这种情况，甚至有时候有好几次都面临死亡的危险。现在门徒没有办法将这个鬼赶出去，他再也受不了了，感到无比的绝望，快要崩溃。被耶稣今天这么一问，让他看到在他心里面确实有那些没有办法相信，没有相信的地方。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有类似的反应？当我们面对到挑战，生活上面有挫折的时候，要走一条信心的道路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嘴巴讲我信其实还容易，但是面对到这样的一条道路的时候，面对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问自己，那我还要不要信下去？原来是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我们本来不信的地方，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像是这样，我信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以为说只要我信，那么主就要来帮助我，主需要看到我的信心，那主你来，剩下的交给你了。但是其实主要我们看到的是，我们骨子里还有那些半信半疑的不信的地方。假如有这么好的事，公式拿出来，嘴巴讲我信，然后神就出手帮助，那我们就把什么使徒信经了，从头到尾念一遍，想要祷告的时候有求必应，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拿出来念一念，就保证成功了。那难道光凭着这种嘴巴讲的信就够了吗？有一种信，它能够让以色列人跨过红海，但是也有一种不幸，让同样的一批人倒在旷野中。有一种幸能够让人眼睛看到迦南地的物产是何等样的丰富，但是也有一种不幸让人只看到那个亚纳族的巨人何等的高大，觉得我们自己像蚱蜢般的渺小。有一种幸能够让人走出安乐圈，出去为主征战，有一种不幸让人只想要和耶稣过安逸的生活，搭个棚子好好的休息休息。有一种幸是能够借着自己的行为将所信的耶稣指给别人看，有一种不幸是雅各说的是死的信心，是那种虚浮的人没有行为的心。今天这位父亲知道自己信，但是当他发现到自己有不信的地方的时候，他也愿意向主坦白说，是，我是有不信的地方，在这不信的地方求主的帮助。这是最关键的地方，是他承认发现到了他自己原来有不幸的地方，并且他求耶稣的帮助。这一次他求对人了，他是向那位说出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的这位主，他向他发出求救的信号，用他的信的部分来求主对付他不幸的地方。父亲的呼求也从原本求主去帮助我那一位被鬼所附受极大痛苦的孩子，转为求主帮助我自己不幸的地方。当我们面对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求神将我们的难处、我们的苦难带离开我们，那是专注在问题的本身。我们应当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先解决掉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还有不 不信的问题。原来我们以为的信里面有没有还藏着那个不信的部分，这些是主要将我们将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原因。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信的时候，还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我们一直不愿意不想去相信他的地方？我们说耶稣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真神的儿子，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我们保留余地让撒旦在那边做主。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主没有完全做主掌权的？那么求神来光照我们那个最黑暗的地方，求他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幸究竟在哪里。那么或许我们现在正在面临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大很大的难题，甚至我们已经尝试了用人的方式都还解决不了，那这是不是神要让你将脚步放慢，回到他的面前来检视一下，来正视一下原来自己是不是还有没有信的地方？若是有，那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可以将这部分的不信交在主手里，求他来帮助。在父亲讲完这句话之后，耶稣就在众人的眼前将鬼赶出去，使这个孩子得到了完全的复原，彰显了的是耶稣对人的慈爱，他的怜悯，也见证到了在他里面拥有无比的权柄跟能力。后来我们看到的经文讲的是门徒跟着耶稣进到屋子里，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个父亲跟孩子，也不是耶稣的全能，他们关心的是还是一开始他们和文士当中的辩论。没想到这件事情一直巴得他们，他们问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们去呢？他们关心的是自己能力的问题。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去，总不能出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门徒一时之间无法将鬼赶出，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祷告吗？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还是他们祷告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将鬼赶出去？我们很难去做这样的推论。门徒应该是知道祷告，也会祷告的，耶稣就时常在他们面前祷告，也带着他们祷告。我们实在很不愿意去苛责门徒说哎呀你们是不是都没有祷告，所以 赶鬼赶不了呢？因为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就会因着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外在环境的压力，整个的状态一时之间很难静下心来好好的向神祷告。有时候我们一整天忙下来，忙处理公司的事，处理学校的事，处理客户的事情，处理家里的事情，忙到一个跟一个不幸的人一样，一点都没有不同。遇到小事呢，选择先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处理，等到真的大难临头的时候，在神面前的祷告也是非常的仓促，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寻求神的旨意。常常我们的祷告总还是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我要什么求主帮助我，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祷告了半天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能够成就，而不是主若你肯若你愿意。我们可能早就习惯了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只求其余的东西都要加给我。假如是这样，我们的祷告生活会比门徒好吗？今天在这个屋子里面，耶稣跟门徒说非用祷告这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他也不是在 向门徒提供一个赶鬼的必胜绝招。那有的经文，有的圣经除了祷告之外还加上禁食两个字，难道主是希望门徒明白，哎，你遇到某一类特别顽强的鬼，你就用祷告加上禁食，好，那你就万无一失，可以成功赶鬼了？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经文的重点放错了，放到耶稣是在教导门徒如何赶鬼上面了。实际上我们可以借着其他的经文看到耶稣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记载了一次，耶稣曾经差遣了70个人，打发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面到各城各乡去，当中他们有人将鬼赶出去了。17节，路加福音10章17节讲到，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但是耶稣在后来的话上跟他们讲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他们之所以能够让鬼服降服，是因着主的权柄，而主叫他们不要因着这样而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在天上而欢喜。在马太福音7章里面，耶稣曾经教训到门徒说，若人自以为他能够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将鬼赶出去，奉主的名行奇事异能，这些人看起来很厉害，但是在主的眼中都不重要，主甚至连认都不认，还称他们为作恶的人。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再一次我们又知道，这边重点讲的并不是能不能赶鬼或者是如何赶鬼，耶稣更希望我们是要能够愿意去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耶稣今天在屋子里跟门徒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是希望我们知道，在一切都不可能，一切都看似毫无希望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祷告。祷告对许多人来说可能觉得是一个像是一个入门时候要修的课，我这边用祷告 101 来比喻。很多人在还没有完全认识基督信仰之前，就已经听过人祷告，听过人讲到他们祷告当中的经历，甚至他们自己也尝试开始向神祷告。但是我相信也很多人会认为祷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晋升的课程，信主之后还是有很多在祷告方面需要操练需要学习的。所以祷告的课程可能从大一的 101 一直要到大四 401， 甚至研究所博士班的可能都还有修不完的课。这也难怪了，我们在慕道班的8个单元里面就有一个部分讲到祷告，在紧接着信徒造就班的也有一堂课讲到祷告，那在 Master Life 今天就要开课的第一册里面就有讲到信心的祷告，都是跟祷告相关的主题。那么若是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知道有些人这样做，他们会帮他们的这个祷告的内容记录下来，祷告的事项在祷告当中得着记下来，像一个就好像课堂上做主门徒的一个笔记本。那圣灵呢，其实就是这堂课的老师啊。很多的精华摘要笔记，就是我们将他的说不出的叹息当中给记录下来，帮助我们突破重重难关的这些课堂的重点，很多都是打星号，重点复习之后多画几条线，偶尔将这个祷告手册拿出来再看一下的时候，哇，那这些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功课，这些神在祷告当中所带领我们经过的每一件事情，也绝对能够帮助我们继续面对人生的道路。那么我们可以借着这位父亲他当时跟耶稣之间对话，我们来思考 祷告是什么？若是我们心中有一个很重的担子，就像这个父亲好了，他因为儿子的问题，所以走投无路了，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了，我们也找不到人的帮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其实是一个很多动作的组成，它是一个信心的动作，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祷告也是一个将门打开的动作，当我们静下心来，就表示我们的心来向神打开，直接来跟神面对面，跟他谈话。祷告也是一个关窗的动作，门打开了是窗要记得关，因为世上能够进来我们的声音，影响我们的声音太多了，不要被世界的声音给干扰，让我们只听神的声音。祷告也是一个低头的动作，让我们向神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自己的污秽，甚至是像这位父亲一样，我们自己的不幸。祷告也是一个伸手的动作，用来支取主的力量，向神表示我需要借着你的搀扶才可以起来，才可以行走。祷告也是一个张眼的动作，让我们能够看清楚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大事，以及他所预备要我们走跟随他的十字架窄路，勇敢的与他同行。祷告能够让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后让我们从父亲，其实他就是很简短的一个祷告，他的呼求说到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也来学习如何向主来祷告。主啊，我信，我信你，我信你是全能独一的真神，竟然愿意为我舍命流血，代替我偿还了我原本因着罪所需要付的代价。我也相信你已经复活，所以可以跟你一样复活，从那个原本不信的我死而复活，有一个新的生命。主，这些我都信，但是在我里面也还有不信的地方，在这些方面我需要主的帮助，求主亲自对付那些因着我不信所带给我的捆绑，所带给我的疑惑，以及我的软弱，让我能够因着信可以重新站立与主同行。若是我们当中就有人正在经历某样的困难，那这时候就是我们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感谢赞美他的时候。那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却是神在圣经当中要告诉我们的。雅各书一章二到六节这边讲到，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我们凭着信心到主的面前来向他求，向他求智慧，求他教导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看得清楚我们所面对的试炼是神所允许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看清楚这是他要对于我们向他的信心的一样的考验。既然是考验，那么就必定不容易，为的是要让我们以信心学习恒久忍耐，来帮助我们在他的旨意当中更加的完备，没有欠缺，好帮助我们面对所身处的这个不幸的时代。在座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们，我也很盼望你们能够将自己的不幸带到耶稣的面前， 按着他的应许，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求主帮助，让你那个不信的心能够回转，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你若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可以涂抹，可以担当你一切的罪孽，并且决心宣告让他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主以及你的救主，那么你便可以因着这样子的祷告来归入基督的名下。凡是已经决志成为基督徒的人，这四件属灵的事情能够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信心上面得到成长。若是你觉得这四样事情对你而言是非常的困难，那么你也可以借着祷告求主帮助你把这些困难的挡路的石头能够搬除开来，这样子好帮助我们在信心上面更加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时间起来领受你的话语。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再一次向你敬拜，因为你说你来是要让贫穷的人得着你的福音，让被掳的人得着释放，让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愿今天就是你悦纳的时候，你亲自施行拯救的日子。借着我们同心的祈祷，也是将我们的重担卸在主的面前，帮助我们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个影响我们用信心在你面前过日子的这些问题，都求主挪去，好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奔走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